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曾经提到，我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服侍这一些年幼的孩子啊，虽然他们年纪还很小，大约五六岁左右，但是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在教会出生长大的，因此其实对许多圣经故事已经很熟悉了，尤其是说到一个故事，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我听过了，那就是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是的，或许这个故事我们听过不止一百次，但是这个故事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相关呢？我们喜欢听一个无名小卒打败大巨人大得胜利的故事，但是圣经中记载这些故事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既然整本圣经是神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每一个故事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有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彼得生牧师实在是一个又细腻又会说故事的好牧者，由他来说大卫的故事更是引人入胜，而且更加能够体会原来大卫的生平和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啊。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撒旦夺去神的话，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五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撒旦夺去神的话，当福音清楚地被教导出来时，相信的人能够对他们的信心有把握，并且远离过去拜偶像的行为。可是福音的真理被教导出来时，撒旦是非常不高兴的，他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扭曲神的话，让人们不喜欢听。早期教会里有些异端兴起，其中一个异端宣告说耶稣基督并不是神的儿子，另一个异端则说基督并不是玛利亚所生的，另外又有个异端则说圣灵并不是神等等。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想要从人心中将神的话夺去的一些例子。当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开始传讲纯正的福音时，有许多人公开来抵挡神的话以及基督在这个世上所成就的事，当然其他的诱惑也很多。撒旦引诱人在性上面犯罪，因为他不要人们相信神所说的以及他所做的。但是教会以及神的子女应该将魔鬼试图夺去人心中神话语视为最大的危险而加以防范。撒旦便是这样引诱亚当和夏娃的， 他们失去对神的信赖，也不再相信他所说的话。相反的，他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当撒旦把人对神的信赖夺去后，人们便骄傲自大起来，不但轻视神，也看不起人。到了最后，他们便可能犯奸淫、杀人等等的罪。神的话从心中被夺去，是受试探引诱的开端，结果是违背破坏神的命令。不信是所有罪恶的开端。如果撒旦能够将神的话从人的心中夺去，终究能达成他的目的，就是诱使人不再相信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胜过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专心跟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千里灯，做我路上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整本书毕德生牧师是透过大卫的生平，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到底大卫的一生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什么相关呢？好，整本书的经文出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刘文鼓励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可以仔细的阅读这几章的经文呢。而在第4章呢，就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了。这一章篇幅很长，刘文希望呢你能够抽空把它先读一下，我就不在节目中读给你听了。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3章工作，大卫与扫罗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入第4章想象力，大卫与歌利亚的上半段。读今天的内容之前，要先为你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读到第3章工作其中的一个段落，提到什么是王者的工作。工作是上帝主权的延伸与代表，上帝一个工作者来表现他的主权。王者的工作表现上帝主权的工作是从混乱中带来秩序，护卫人与物的神圣，拯救那些在不公平与不幸遭遇下的受害者，医治生病的人，为人类与大地带来尊严与敬重。上帝的主权并不抽象，这是工作的主权，是实实在在借着工作表现出来的。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原意也是参与这主权，并且是这个主权的延伸。毕德生牧师透过这个部分提醒我们，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属于王者的工作。好，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俗世圣徒》第3章最后一个部分，以及第4章第一个部分。大卫的故事开始于另一个故事的中段。其实所有故事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永远没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纸张已经被写过，留下墨汁的涂鸦，咖啡的污渍，事情被扫罗搅到一塌糊涂，一个帝王的烂摊子。扫罗被指派去做工，但他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现在大卫被指派去做好扫罗做坏了的工作。大卫被撒母耳高立为王，可是20年之久没有人认可他是王。20年之久他是一个不像王的王。大卫做王的第一个工作是服侍一个坏的王。他被高立为王后，就进到扫罗的宫廷做一个仆役。在大卫看来，这份服侍的工作和做王没有两样。对大卫而言，服侍并不是为着统治而做学徒，不是像一些公司老板的儿子，为了将来要继承总裁的位置，现在从底层开始学习，为的是对公司上下有详细的了解。大卫认为服侍本身也就是统治，奴仆同时也是君王。大卫在扫罗的宫廷里，是一个王侍奉另一个王。我们所敬拜的王耶稣大半生都在做牧匠的工作，所有忠诚的工作都包含服侍与统治这两个基本的要素。统治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服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 在所有忠诚的工作中，才有真正的统治主权。要行使这个主权，除了服侍，没有别的途径。有一份好的工作，并不保证我们会做得好；有一个对的角色，并不一定保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扫罗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有一份很高尚的工作，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可是他搞砸了。扫罗与大卫同为上帝的灵所高立与差派，他们同样都有很好的工作。再说一遍，好的工作不能保证我们能做得好。同样的一份工作，扫罗失败了，而大卫却成功了。工作是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可是没有一样工作是完美的，适合我们完成上帝的旨意的。重点在于有没有上帝的呼召，有没有圣灵的高立。没有所谓找到对的工作和职业，关键是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王者的工作。为什么当我们第一次认识一位朋友时，往往会问他在哪里工作呢？在哪里工作往往是结交一个新朋友时必问的问题。理由是，一个人的职业或工作会显示两件事，这两件事也是常常同时发生的。这就是那个人的价值观、道德理念，以及他了解作为一个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相反的，职业或工作也可以掩藏一个人的真我，它可以被利用来作为假面具，主要是我们要人如何看我们，而且相信我们就是那样的人，虽然我们的内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两样要素是混杂存在的，既表露又掩藏。只有当我们进一步认识一个人时，才能了解他的职业是有掩藏的企图或是真我的表现。大卫被高立为王，第一份工作是用音乐去平静扫罗混乱的思维与情绪，是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可以说是王者的工作的基要重点。音乐带来节奏、和谐与优美，促成内在的和谐。音乐可以说是存在于所有工作的轴心，在工作中吹口哨，是做王者的工作的人常常经历到的，无论他所做的是什么工作。第四章，想象力，大卫与歌利亚。我的注意力被一幅奇妙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吸引。大卫在以拉谷双膝跪在溪水边，寻找五颗石子，他一颗一颗地摸，试试石子的大小、平滑与重心。谷的两边有大军，一边是以色列人，另一边是非利士人。大卫只是一个卑微的牧羊人，跪在溪边暴露了自己的所在地，一点防备都没有，很容易受到攻击。气氛凝重，充满了敌意，两边的大军都在磨枪举矛，准备冲锋杀敌。以拉谷此时就好像是一个大气锅，惧怕、愤恨、自大、骄傲都在锅里闷烧多日了，随时会爆发，伤害人命。然而大卫没有注意到如林般的枪矛、闪闪发光的刀剑。他跪在溪边，草地上的野花盛开，凤仙花、百合花、蒲公英开满了遍地，蝴蝶、蜜蜂飞舞在其间。因着溪水的波纹，阳光反射到大卫那幼嫩的脸上，大卫的嘴角在微笑。这会是他吗？令人难以置信。大卫此时跪在溪边实在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山谷的两边都有巨人，在非利士有歌利亚，在以色列有扫罗。扫罗虽不是真正的巨人，但他的身材可观。我们也听说过，当他站着，他比他的同胞们高出一个肩膀。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儿童故事， 这是第一个详细描写大卫的故事，也是最为家喻户晓的。如果你知道大卫的生平，你一定知道歌利亚的故事。不读圣经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圣经的人，也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故事，因为它带出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并非显而易见，但小孩子必须学会这一点，才能在这世界上生存。我们听了故事，充分掌握其中的意义，不是就此罢了。学习故事并不是像学习数学乘法表，当我们知道3×4=20，我们就学会了。乘法表是一个事实，不会改变。一旦学会了，就在我们的脑中，我们随时可以使用。但故事不同，故事会衍生、晋升，内容虽不改，但会变得成熟。比方说，当我们知道爱的意义后，不能说我们及格了，可以去修别的一门课。我们一再说故事，说老旧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讲着。这和一而再、再而三地背诵乘法表不大一样，因为故事一直会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新的信息释放出来。当我们对故事有新的经历和看法时，故事替我们带来新鲜的一面。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其实对成年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许多成年人生活贫乏，就是因为缺乏可听可读的儿童故事。我认为所有伟大的故事都起源于儿童故事，因为当我们是孩童时，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认识发掘这个世界。不管我们活得有多长，变得有多成熟，我们永远离不开那些基本的东西。儿童故事一步一步地带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的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饮食和睡眠，走路和跑步，娱乐和工作，争吵和相爱，咒诅和祝福。当我们长大成人，身材渐渐地长高，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不注意这些基础的东西。当我们对这些基本东西很熟悉后，就不大在意它们了。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离开这些东西，从各方面都可看到这个事实。空气和土地，水和火是我们物质上的基本要素，信任和爱情，希望和仁慈是我们灵性的基本要素，惧怕和喜悦，宁静和焦躁是我们情感的基本要素，问和答，辨别和数算是我们心理的基本要素。我们不会完全脱离这些基本的东西，但我们对他们的敏感度逐渐消失了。对我们而言，当一切都是新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经验到这些东西时，我们会全心全力地去听、去看、去感受。渐渐地，我们感觉变得迟钝，我们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有，但这些基本东西仍然存在，也没有失去它们的功用。孩童时，我们是探索和发现的人，每一个孩子都是哥伦布、马可波罗、伽利略和大卫。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美妙，有这么多东西我们要去尝试、去看、去听。我们发现了石头、树木、动物、花草，我们对各样的形状感到好奇，圆的和方的，大的和小的，我们用手指去摸滑的和粗的，干的和湿的东西。舌头、鼻孔让我们感觉甜的和酸的，浓的和淡的。父母用各种玩具来鼓励孩子们探索和发现，玩具是做探索试验的安全途径，至少比较安全些。孩子们不需要真的走到街上或树林里，父母买玩具救火车，让孩子们在家中的餐桌下就可以学习救火和救人。我们就不必让一个2岁的小孩真的去到消防局，爬上真的救火车和追问这些灭火英雄，叫他们烦扰。我们给孩子们买些玩具熊和幼鼠，孩子们就能认识这些动物，可以不用让3岁的孩子们真的跑到森林去寻找这些熊和幼鼠，免去被这些动物吃掉的危险。在我们探索的过程里，我们学习到除了大小、形状、颜色、质量外，还有意义和目的，好的和坏的。 在每样东西的表面之下，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和听不到的，但这些东西比我们能看到、听到、摸到还要更真实。故事是一种最主要探索的方法，让我们能发掘表面之下的东西，幕后的真实，如同我们的五官给我们的感受一样，故事和玩具是一样重要的。借着故事，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想象力，去发现及探索善和恶、爱和恨、接纳和拒绝之间的紧张状态。世界是个危险及令人恐惧的地方，长发故事，一个经历很多痛苦危难的金发姑娘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这黑暗一面的真实。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并不常是我们生活的真相。仙女奇缘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有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是可能的。根据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来决定喜欢和不喜欢，经常是错误的。瑟斯博士的绿蛋和火腿的故事预备我们的心，如果事实和我们第一眼所感觉的好恶正好相反的时候，不至于过分感到惊奇。故事告诉我们现实世界的真相，玩具向我们显示这世界的事是如何操作，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章工作，大卫与扫罗最后一个部分，以及进到第四章想象力，大卫与歌利亚的上半段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第四章看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也再一次的邀请你，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你可以一起读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到列王记上第二章，尤其是第四章呢，请你特别留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信息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世上一切的城堡，坚硬激动我的心，向我宣告神赞美，欢喜歌颂你生命，永永远远来尊崇耶稣，我一生的旨意。